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舒瑶。今天是9月14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本台财经编辑何冰对今天公布的美国经济报告的分析。美国经济报告继续强劲，今天公布的8月份美国批发价格上涨了 0.7%， 创下了14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这表明通胀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八月份的价格上涨主要原因是因为能源价格上涨。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测生产者价格指数将上涨 0.4%， 可见实际数值较大幅度超过了预期。最近一周的失业数据也在今天公布。美国劳工部周四表示，截至9月9日当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增加了3000人，达到了22万人，这也接近2月份的低点。同时公布的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仍然处于超低水平。有一些迹象表明，招聘步伐正在放缓，但被解雇的工人很少。美联储官员希望看到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疲软，以控制通胀。然而，裁员数量仍然很低，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企业因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大量裁员。今天强劲的经济报告重新引发人们对美联储将能够实现软着陆的猜测，尽管美联储将会长时间保持高利率，三大股市指数因此上涨。其实市场对通胀上升的担忧也很明显，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和汽车制造商之间的谈判也引人关注，罢工可能会从明天开始。三大汽车公司的长期停产可能会引发密歇根州等州的经济衰退，同时加剧汽车价格的通胀。过去两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债券交易员都在担心持续的通胀和似乎过热的经济，最新的经济数据加剧了这些担忧。美联储已经表示，他们希望放慢加息的步伐，因此下周的会议有可能暂停加息，但所有高于预期的数据都将导致11月份再次加息。在各种信息的嘈杂中，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今天的表态引人注目。媒体报道，达利欧不想持有债券，更喜欢现金。这个信息表明美联储加息的前景依然存在，市场的风险令人担忧。达利欧这样的投资家才会选择持有现金。而美联储前副主席理查德·克拉里达表示，财政政策风险而不是美联储进一步加息，更有可能推高美国债券的收益率。也就是说，美国财政部大力发债的举动可能会进一步打压债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达利欧喜欢的是现金，而不是在债券价格存在风险的情况下选择股市。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关于新款 iPhone 15上市的一些信息。苹果公司周二发布了新款 iPhone 15系列，包括 iPhone 15、iPhone 15 Plus、iPhone 15 Pro 以及 iPhone 15 Pro Max 四款机型。iPhone 15在美国基本保持价格不变，但在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一些主要市场，苹果上调了最新款 iPhone 的价格。在美国，几乎所有设备和不同存储配置的价格与上一代 iPhone 14保持不变。iPhone 15、iPhone 15 Plus、iPhone 15 Pro、iPhone 15 Pro Max 四款机型的起价分别为799美元、899美元、999美元以及1199美元。iPhone 15和 iPhone 15 Plus 提供 128GB、256GB、512GB 三种存储空间。iPhone 15 Pro 提供最低 128GB,最高可达 1TB 的存储空间，而 Pro Max 的存储空间则是最低 256GB, 最高可达 1TB。 苹果在美国保持15、15 Plus 和15 Pro 的基本价格，而 Pro Max 则高出100美元。但在比较相同的存储选项时，价格实际上没有变化。在中国大陆，iPhone 15售价5999元人民币起， iPhone 15 Plus 售价6999元起， iPhone 15 Pro 售价7999元起， iPhone 15 Pro Max 售价9999元起。中国大陆 iPhone 销量占苹果总销量近 20%， iPhone 15、 iPhone 15 Plus 和 iPhone 15 Pro Max 的基本版本价格保持不变，但是中国客户需要为更高的存储版本支付更高的价格。例如 512GB 版本的 iPhone 15比 iPhone 14上涨了300元人民币。同时苹果网站显示，苹果降低了旧款 iPhone 14在中国的价格。在中国 iPhone 15系列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价格上涨主要针对比较昂贵的型号，不太可能对消费者情绪产生太大的影响。 iPhone 15系列将在9月15号开启预售，9月22号正式开售。中共近期传出禁止政府机构使用 iPhone 手机的消息，对此周三美国白宫首次回应中共的这一抵制行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周三表示，中共当局此举是对美国企业的激进手段与不当的报复行为。尽管目前中共外交部予以否认有扩大禁用 iPhone 手机，包括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没有推出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是他又说，近期确实注意到有媒体爆出苹果手机有关安全事件的问题。对此科比周三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说，正在密切关注此事。他表示，很显然这似乎是我们过去在中国所看到的对美国企业激进与不当报复的一种手段。同时他也表达了他的担忧，呼吁北京在限制使用 iPhone 手机方面采取更透明的做法。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美国众议院中共战略委员会发出了首张传票，对加州中资实验室进行调查。据美国政客网站周三引述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上周已经向加州瑞德利市发出其成立以来的第一张传票，把对加州一家中资实验室的调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该委员会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和记录，来收集更多有关中共参与该市所属的这家实验室的信息。这名消息人士据称与美国应对中共委员会关系密切。据他说，瑞德利市已经向该委员会移交了大量的证据，包括数千页的文件、数小时的视频和数百张照片。目前该委员会仍在梳理这些信息。消息人士说，到目前为止，证据审查工作已经发现了在安全措施方面令人不安的漏洞，这些漏洞使该秘密设施得以不受惩罚的运作，而且审查工作还发现联邦政府在应对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在美国应对中共委员会调查这些记录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关注当局最初是为什么会允许以及如何允许这所实验室进行运作的。包括上个月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也要求国会进行详细调查。几个月来，当地政府、州和联邦机构一直在调查这家名为威望生物技术和环球医疗技术公司的实验室。三月份当局发现了该实验室一系列的违规行为，包括发现实验室有上千只老鼠，其中约200只老鼠已经死亡，冰箱里还存放着各种传染性病菌，如衣原体、大肠杆菌、人类疱疹、艾滋病毒和新冠病毒菌株等。随后该实验室已经关闭，但是联邦当局迄今为止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回应该委员会要求其交出这一实验室记录的呼吁。美国应对中共委员会警告说，如果联邦当局在周四之前不交出信息，他将传唤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再来关注加州和湾区新闻。我是舒瑶，我们马上回来。